大家晚上好。好，大家今天有拿到补充讲义吗？因为有一个地方我之前在黑板上写，我回去才发现有漏了一个字。其实我的笔记有写，但是因为字太小，老花眼看漏了一个字。所以我把它贴出来，就是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六处讲义的234页，234页的最下面，就是谈到色事分，谈到这里解脱的地方，那就有分别，到底在入圣道的时候呢，就是他先前有没有修学过这个禅定啊？那如果有的话呢，他就可以很快速的就能够达到漏尽解脱；如果没有的话呢，他就要一果一果这样啊。那我有引了《大比婆沙论》卷66的资料给大家啊。那所以因为当初抄在黑板上，我读起来也是觉得怪怪，后来我没有去看清楚齁，其实我笔记有写。那今天补充讲义我就把它引出来啊，就是在今晚发的补充讲义167页的第一笔资料啊。167页的第一笔资料有没有？婆沙卷66啊。那这里的引文呢，它是说远离尘垢于诸法中生净法眼者，说前三果啊。那远离尘垢就是出果嘛，就是净法眼也是一样，就是一种形容词，它形容就是正出果。那它这里就有分别了，入正性离身，看你是有没有修学过禅定离懒。那挂胡一就是具诸具缚啊，就是具缚就是烦恼都具足了哈，那所以他一定是凡夫嘛哈，具缚就是凡夫。还有呢，他离欲界无品懒，这个无品啊，这个五上一次我就是抄漏了给大家，所以我一直在读，哎，怎么离欲界懒哈？上次我记得我这样说哈，那所以其实他是离欲界。在阿毗达摩的分类呢，他说欲界有九品烦恼，九品惑，九品杂染。那如果是先前已经离了五品的话，那他在见道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证，他就可以顺利的证得出果，预留果。那挂胡二，如果他在见道以前，在见正净离真之前，他已经离了6、7、8品杂染法，那他一见道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直接到二果。那挂胡三就是，如果他全部的欲界的九品他全部都离完了，乃至他也离无所有处染的话，就是他有顶定了哈，他有非想非非想出定的人，他就离下地懒啊。那这一种有那么高深定的人呢，他一见到就立刻证三果，那不还果就三果哈。那证了三果之后呢，他很快速的就可以证得四果阿罗汉啊。所以我们在见到之前的这种用功啊，不管我们修戒、修定、修慧，他都是。我们说功不唐捐的啦，对不对啊？那不是说我们现在修学禅定，那对解脱没帮助。如果按照阿毗达摩来说，不管你修什么都是有帮助的啊，而且它能够减少你很多时间啊，所以这一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啊。所以有一些阿含经啊，我们看说，哎，他怎么听完佛陀讲法之后呢，他就证四果了，那就是这种原因啦。就是这种，因为有一些他们外道没有来亲近佛陀之前，他们就有生禅定，那就看他离了极品烦恼，所以他一见佛陀的当下呢，他离了我所执，就是入正性离身，他就直接就跳三果或者四果阿罗汉。 所以如果按照阿比达摩来说的话，他们也是跟七经是说法是一样的啊。嗯，好，那这个是补充上一次的部分。那我们今天晚上要继续的是240页，对不对？138经啊，那如果是全经的话是316经啊，大正藏是241啊。嗯，那我们来看就是138经啊，六处相应的138经。那这部经也是蛮可爱的，我不晓得大家回去有没有看啊。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佛在毗舍离啊，就是猕猴池侧重阁讲堂啊，在一个讲堂叫重阁啊，重阁讲堂不是慧日讲堂啊。嗯，那佛告比丘啊，愚痴无闻凡夫啊，那这里是这一段是讲凡夫的了，后面才讲圣弟子啊。那愚痴无闻凡夫怎么样呢？他说临以火烧热，铜筹以烧其木。这个铜筹啊，其实它就是一种，我去查字典啊，它是一种铜制的一种羹铅啊，羹铅就有一点像是好像古代他们在那个字典是这样写的哈，就是铜制的羹铅，就是时间到它空这样，时间到啊，古代啊空，你就知道它是几点这样啊。所以这个几更几更啊，我们说三更半夜嘛哈，三更半夜，所以就是羹铅就是一种他们计时的一个东西。那他说宁可用火烧热这一种铜制的羹铅呢，以烧其木，令其炽然，不以掩饰取于色相，取随形好。就是佛陀说宁可用这个烧热的铁啊铜铁来燃烧自己的眼睛，也不要用这个掩饰呢，就是对于色相啊产生懒惰啊，随取随形好啊，就是懒惰。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取着色相随其形好的话，就会堕恶趣啊，如陈铁丸啊，就是如那个铁的铁丸啊，你放在水它就沉到底啊，沉到水底。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啊，就是说我们眼睛看色法会产生懒惰啊。佛陀说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呢，它其实会让我们造恶趣的因啊。那当然不是说诶我见到一个好的色相我懒惰了立刻就堕地狱，不是这样的意思啦啊。如果你只是看这个经文好像是这样的意思，对不对啊？那实际上应该不是啦啊。他只是说我们如果不懂得守护自己的六根，我们看到外在的色相呢，就随他色相的好而产生懒惰的话呢，那就会种下这个恶趣的因啊。那其他的恶杂懒的种子啊也会随着产生啊。所以佛陀说宁可用这个热铁来烧眼睛，也不要用眼睛去看去懒惰外在的色相。那第二呢，就是耳朵啊，就是用这个铁坠啊来转耳朵，也不要用耳饰呢去取好听的声音啊，随其懒惰。那后面也一样啊，后面也一样。嗯，好，我们来看下一页。那这个是耳朵嘛哈，再来就是鼻子啊，241页第一行哈，这个是鼻子。宁可把鼻子切下来呢，也不要那个去闻这个香味啊而取懒惰啊，它结果都一样啊。第三行，那再来就是舌啊，隔舌也不要懒惰味道。那再来呢，第五行啊，刺身啊，用利枪刺身，也不要因为身处取向好而生懒惰啊。 那结果都是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取懒惰就会堕恶道，如成铁丸。如果我们只有看到这里会觉得蛮严重的，对不对？佛陀好像讲得很严重，实际上它是一种就是警惕我们不要在这个五根眼耳鼻舌身前五根产生这种根对境的懒惰。那接下来另外一段呢，因为还有一个意嘛，对不对？眼耳鼻舌身意还有一个意没有讲嘛。那意没有讲呢，但是佛陀没有用这个意他怎么说呢？他说睡眠者是愚痴活，就睡眠的人他是愚痴活，是愚痴命无力福无力无福。虽然愚痴睡觉它是一种愚痴的这种形象，但是呢佛陀说然诸比丘临当睡眠，对吧？临可睡觉呢也不要对于色相起觉想。这个觉想的话就是一种不善寻思就是不善思维不正思维。那如果起觉想的话呢，我们对于色相那内心就会产生斗争能令多众起于非意，不能劳逸安利天人这个非意呢就是非劳逸啦那令很多这个众生就是因为我们于色起觉想，所以就会升起非常多的这种没有毅力的行为。那没有毅力的行为呢，那当然就不能够安乐天人就是我们的行为会导致很多争讼斗争。那这三句话要讲什么呢？那它意思我的理解啦是说意根方面意根方面呢其实我们也是要对治。但是对于一个初学的比丘来说，如果外在的色法它没有办法控制的话，就是起对外在的物质对外在的贪欲境界没有办法控制的话呢，它宁可睡觉也不要去懒着外在的境界这样以前我第一次在看这部经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太好了，我们学佛的人如果不要起颠倒妄想宁可去睡觉，哇这个太好了，这佛陀怎么那么慈悲对啊，我就是因为看了这句话我写了一篇文章嘛，就是那个睡眠的那一篇文章，就是因为我看了这部经，那我觉得佛陀怎么会这样教。原来他下一段呢就有讲到了，如果是圣弟子的话呢就不可以这样那这里是因为针对愚痴凡夫嘛，所以佛陀还是有这样的方便的那如果我们控制不了眼耳鼻舌身等等乃至意的一些懒惰的话，我们应当睡眠不要起觉想。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注脚35注脚35。那注脚35的刮胡一是大比婆沙论卷37，对不对那这里有一个问说，若于梦中非福增长，非福的话就是罪业啦大家可以圈起来非福就是罪业。那如果在梦里面做梦会造恶业的话，那为什么佛陀在阿含经会说临当睡眠勿起恶觉就是为什么可以睡觉那论主的回答说，如人觉时，就是如果人在觉醒的时候呢，在白天的时候受起种种，就是他不断的升起恶觉就是增上恶觉，就是他不断的升起不正思维不善寻思，那睡觉就没有，就是如果醒来的时候就有，那这种的话呢，佛陀才在这部经这样说的。那并不是说在梦中 所造的这一种不好的行为啊，是没有过失的啊。所以在梦，如果按照大比波沙论说呢，我们做梦啊，也是继续造业的。如果我们做好梦，就是在梦中继续造善业。如果我们在梦中啊，白天不敢打仇人哈，在梦中里面拼命打，呵呵，那一些就是算，如果按照婆沙来说，就是造恶业的。梦中的也算是造业啊，嗯。那在那个婆沙呢，他的意思啊，就是说针对这一部杂含经来说的话，他是比照来说了哈，比照一个清醒的人，如果他的那一个思维一直都是负面的话，那他临当睡眠啊，这个是有针对性的啊。这个是有针对性，不是说他喜欢睡觉啊，就让他睡，不是，是因为他清醒的时候呢，造恶业啦哈，不断的造恶业，所以佛才会这样方便说，嗯。好，那我们来看，卦卜二诚实论啊，诚实论说，临当睡眠，勿起此等诸不善觉啊。就是也是一样哈，解释这部经，那应当正念初等善觉啊，那所以这个是对于佛弟子讲的，佛弟子讲的就是我们不要起不善觉，但是要起善觉啊，初等善觉，这个初就是后面划线的地方，就是出离、不嗔恼。还有八大人觉这三种觉啊，觉就是思维啦哈，觉就是思维啊，寻思的不同翻译啊，嗯，那如果我们要处理这一种不善觉，就要学习这三个啊，就是出离、不嗔恼，还有八大人觉啊。那我们有什么过患的觉呢？那下面呢就有三种哈，他说欲觉哈，就是贪欲。啊，我们对于贪欲，在五欲中见有利乐，这个就是欲觉啊，就是有贪欲。那慧觉跟恼觉呢，就是衰恼众生，就是伤害众生了 啊。那行者不应念此三觉，所以者何？因为念此三觉，就有重过罪啊，就有过失啊。那八大人觉是什么呢？就是下面诚实论卷五这个地方啊，大家应该有听过八大人觉吧，对不对啊？那这个八大人觉呢，就有八项啊，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说，若比丘行少欲，则知足。少欲是一，知足是二啊。少欲是一，知足是二，远离是三，精进。四正意念啊，就是正思维。第五心色啊，或者是色心，就是第六慧，就是七细论灭，就是八啊。那下面呢，它有分成两组啊，就是卷十五，他说八大人觉前面的六觉是修止，后面的二觉是修观，有看到吗？嗯，所以呢，八大人觉的前面六个啊，它是修定的，就是少欲、知足、远离，这种就是戒嘛，啊，戒学。然后呢，它就是要精进、正念，还有修定啊，就是修定。那这个是属于前面六个是属于修止，那后面修观的话呢，就是修智慧，还有细论灭啊。所以我觉得诚实论的归类也挺好的啊，八大人觉它是修止跟修观啊。那这个是有关于诚实论跟婆沙的一个参考啊，嗯。好，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最后一段啊。那上面是属于针对啊，就是睡觉不会造恶的人而开的方便啊，佛陀啊。那下面的话佛陀就正式的说，如果是多闻圣弟子的话呢，那就应该要这样啊，要怎么样呢？他说，我今临以刺然铁枪以贯其目啊， 就是我现在宁可用这个热铁枪啊来穿过我的眼睛，也不要用眼视，也不要于这个眼视取于色相，堕三恶道，长夜受苦。就我宁可啊，你把我眼睛刺坏啊，我也不要用眼睛啊，对于色法产生懒惰啊。所以这种是非常强烈的一种警惕啊。我从今日当正思维，那观眼无常有为，心缘生法，这个就是属于有为相了哈。我的眼根是有为相，那外在的色呢啊，或者是产生的眼视、眼处，还有三种受，这全部都是属于有为相啊，全部都是属于有为相。好，请看242。那这个是眼睛这样观察，耳鼻舌身也是这样观察啊，当如是学啊。那佛陀继续呢，就举这个身体啊，他说宁可用这个铁枪贯穿身体，也不要用这个身处啊取于这个处相，随处好故堕于三恶道啊。就是我们对于眼耳鼻舌身，就是要觉知，不要因为贪欲而造恶，而堕入恶道啊。那第二段，多闻圣弟子作如是学，那你看这里就是圣弟子了。他说，睡眠者是愚痴活，有没有？痴命无果无力无福，我当不眠，亦不取觉想。这个是圣弟子咯。啊，就是我不要睡眠，不要懒惰睡眠，也不要起觉想，这个才是佛陀鼓励的圣弟子啦啊。那你还没有到圣弟子的阶段呢，佛陀还是鼓励你，你可以睡觉啊，哈哈哈哈。所以大家今晚回去好好睡啊，哈哈。如果人家问你说，哎，你现在是听课时间为什么度过？你说我宁可睡觉啊，不要再那个啊起妄想。所以大家知道吗？这部经让我想起什么呢？中国有一句话说，宁可在大庙睡觉，不要在小庙办道啊。哎，其实他们是有一点点跟经文有一点点，我觉得有一点点关系的，只是他们可能有一点转换，还是不同的形容啊。所以针对根性比较没有那么力的人呢、啊，有时候真的是需要这样的方便呐 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圣弟子如何啊？那圣弟子他知道说，不起觉想啊，因为起觉想的话就会起斗争，对人啊、对自、对他都没有劳逸，不得安乐啊，非逸劳逸有没有？令多人非逸劳逸不得安乐。所以我们前面一页哈，它的翻译很简啊，大家回来看241页哈，241页这个倒数第五行啊，就是本文倒数第五行，就是圣弟子上面那两行啊，有看到吗？能令多众起疑非议。刚开始我一直在想这个非议是什么哈。如果你看下一页的话，就是非逸劳逸啦，有没有？你看242的话，它就是非逸劳逸啊。我这一个逸，我刚以前有跟大家说过了哈、啊。这个逸气的逸啊，这个逸呢，阿塔在巴利文是阿塔，它有两个意思啊。一个呢就是意义，它有什么意义啊？meaning 啊，英文叫 meaning。 另外一个呢就是利益啊。那这里的话比较偏重利益的意思啊，就如果我们不起觉想的话，我们对于犯行啊就能够，或者对于自己啊就能够产生很多领受到佛法的毅力啊，利益，那自己也能够得到安乐啊。那多闻圣弟子如是观时，于眼生以眼根生厌啊，色眼视眼处 眼处生受，都生厌啊。那因为厌离，所以不会喜乐，不喜乐，所以能得到解脱啊，能够证事果。那这个厌呢？那一天我们开音法师不是有补充吗？他说在巴利文这个厌哈，不是讨厌，对不对？你记得他讲什么吗？什么意思？厌离不是？这个厌是什么？啊？这么快忘记啊？还好他不在了哈。这个厌哈，中文翻成厌哈，会让人家有这个一些不是很完美的联想啊。其实，在巴利文，它就是不兴乐啦，不兴乐，不好药啦，啊，不兴乐它。我们对于欲望啊，不兴乐。那如果我们看到它的过患，才会不兴乐啦啊。那你不兴乐它，那当然就能够顺向于解脱啊。不是说我们不要，而是呢，我们虽然处于这个五欲五境，但是我们不兴乐它。不兴乐，那就不会受束缚啊。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讲义164页啊。那如果要睡觉的话，如果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呢，啊，有时候还是要加行嘛。那加行的话，有时候要克制自己的，诶，这个还没有讲啊，下面呢啊。那这个睡眠呢，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啊要经常面对的啦啊，所以我贴了这几个资料给大家参考。大家看补充讲义164页有找到吗？有哈，中间睡眠有两种，大毗婆沙论啊卷37，睡眠有两种，一种是懒污的，一种是不懒污的。懒污的话呢，就是佛独觉，就是辟支佛啊，还有阿罗汉这三乘圣者已断已片支啊，就是完全的断除了啊。杂懒的这种睡眠啊，那这种圣人都已经没有了，杂懒的。那不杂懒的呢，不懒污的呢，睡眠是什么呢？不懒污的睡眠呢，就是为了调养身体色身啊，那即使是佛也现在前啊，就是佛也会睡眠啊，旷于不起。旷于的话就是指其他的人，其他的弟子啊，所以连佛呢都要睡觉，更何况其他的人啊，所以佛也是有睡眠的。那睡眠呢是通于五趣啊，五趣的众生。连中有啊也有，中有就是中阴身，中阴身也有睡觉的哦。嗯，那还有呢，就是 baby 啊，啊 baby 在妈妈的胎里面呢，如果是六根都已经满足的时候啊 ，baby 在妈妈肚子也会睡觉，哎，所以你看读论典哈，什么都读得到了哈，嗯。那这个是睡眠哈，有懒污跟不懒污啊两种啊。好，再来我们怎么离这个睡眠法呢？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啊，佛说睡眠经，这个是佛对目犍连说的，因为目犍连有一次在打坐的时候啊，他在睡觉啊，被佛陀的天眼看到，被佛陀天眼看到，佛陀就在他眼前出现，然后就跟他开示这部经。讲完之后呢，目犍连就证阿罗汉果了。哎，这不可思议啊！嗯，那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一部经佛陀开示很多远离睡眠的方法，总共有十个啊。那第一个是什么呢？他说，为什么我们想要睡觉？他说，那是因为呢，我们喜欢睡觉嘛，对不对啊？那他说，佛陀说，莫行想，分别想，多分别，如是睡当离啊，睡眠就会远离。这个莫行想，莫分别想，莫多分别，我在猜啦哈，可能他的意思是指说， 我们不要有那种固有的观念说，诶，现在是睡觉的时间，不去躺哈，好像很对不起自己啊。那有些人就是他太过于固定化嘛啊，那也许是做一种分别啦啊，自己安排的。那这种的话，也许时间一到呢，那即使身体不累，你也想睡啊，这个养成习惯了嘛。那如果我们要克制它，那就不要有这样的想法。那卦符二，第二种呢，就是如果睡眠还没有办法远离的话，穆建连他说，你应该要把你学习过的法，应该要拿来诵习啊，再复习一遍，那睡眠就会远离。第三，哦，如果连这个诵习也睡眠没办法去除的话，他说穆建连啊，你应该要去为别人说，为别人说法啊，那你的睡眠就会远离。第四呢，如果跟别人说还是会爱困，那怎么样呢？他说意当念当行啊，就是我们的意志力啊，要一直的去克制它啊，就是希望自己呢，把所学的法一定要去实践啊，不断不断的思维，让睡眠远离。第五呢，如果还是想睡的话怎么办啊？用冷水洗眼睛啊，用冷水洗眼睛，还有呢，洗自己的手脚啊，那睡就会远离。所以大家如果你有爱困哈，你去厕所用冷水洗一下脸哈，这个是第五种嘛哈。第六种的话呢，如果还是没办法，那要怎么样呢？两手相挑，两耳挑呢，有这个拉耳朵啦啊，有拉耳朵的意思，轻轻拉啊。那如果还是睡怎么办呢？走出讲堂去看天空去看天空。但是如果是诶，看看看也睡着了怎么办？佛陀还有第八个，他说那你就去空旷的地方去房详行啊，这房详行就是安详的走路啦啊，慢慢散步，那手附诸根，那意念自己曾经做过的善法功德啊，那睡梦呢，就是睡意就会离开。但是如果走一走啊，又想捆怎么办啊？还有第九，你看啊，佛陀很厉害哈，还有第九，那他说你就离开这个走路的那个动作啊，你就铺这个尼斯坦，尼斯坦就是坐具啦啊，就是我们出家人的一块布啊，可以坐在地上，那你就铺在床上啊，啊结跏趺坐打坐，那睡就睡意就会离。好，我们看165页啊。那第十，但是如果打坐呢还是想要睡怎么办呢？那他说你干脆就进入讲堂啊，把气衣铺在床上，那把它折成像枕头一样，那你就睡吧。对啊，他就佛陀是这样想啊，那你就睡吧。但是睡呢要什么样呢？要右歇而卧啊，足足相累，足足相累就两个脚叠在一块啊，两个脚叠在一块睡觉。我们今年啊，我们之前去斯里兰卡还是去印度啊，曾经他们有跟我们去分别啊，说如果是睡觉的话，它是两个脚是叠在一块的嘛，对不对？有上下。那如果是涅槃的话就不是哦，涅槃的话它不是叠的，就是一个前一个后，对不对？好像是一个前一个后，是不是啊？对嘛哈，所以这个脚啊也可以看得到是睡觉呢还是涅槃相啊，所以它有分别的。那你回去叠看看啊，这样叠起来可不可以睡得着啊？那这里呢，佛陀还教说，当作冥想，这个冥想就是光冥想，光冥想啊，光冥想，当无乱意啊，不要胡思乱想，那常作奇想。所以大家把这个冥想跟奇想圈起来哈。这个奇想是什么呢？就是要有起身的决意啦，要有起床的决意啊，不要说睡到自然醒，睡到自然醒呢，就是不是佛陀教的，是你自己 啊，习惯的啊，所以这个起想的话就是起身的决意啊，你就是要有作意啊，说诶我大概睡多久啊，大概睡多久。那所以佛陀呢教目犍连也是这样的啊，你如果试验了前面几个，那你就可以你要没办法撑的话你就去睡一下啊。那四分立这里也是很好笑哦，我在看的时候真的我觉得什么都有哈，佛典里面。那四分律也是这样哦，卷三十五。那他们就问佛陀说，晚上啊可不可以打坐比丘们啊，那佛陀说可以啊。那晚上因为没有什么人嘛，你们就随意开园的自在坐啊，不用排班啊。但是晚上一坐呢，比丘们就睡觉。那佛陀就给他讲办法啊，佛陀就教导办法。佛陀说，比丘坐者当觉知，因为如果你已经要打坐的话，那你就要自己警觉自己啊，就是我正在打坐，不能睡觉。那如果是说坐着都睡着了怎么办？那佛陀说，手不相及者，如果啊你的后面的人动不到前面的人的话啊，因为坐的距离很远的哈，动不到的话呢？那你可以用这个呼药啊，就是药石或者是这个斧柄啊，斧柄就有点像是浮尘，就是小扫把的那个柄啊，可以打它。如果它睡着啊，你可以用那个斧柄啊弄醒它。那如果是有同意的话呢啊，同参道友他同意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格吉是什么？鞋子。哎，如果你的同参道友啊同意的话，他可以用鞋子丢你啊，让你起来啊。当然你不要有仇报仇啊，啊这个是善意来的哈，他只是动他一下。他说，如果是还想睡怎么办？用这个禅杖就是拐杖哈，去敲他啊，去打他。那佛陀还说啊，如果用这个拐杖呢去动他的时候呢，他不接受啊，就像打香板齁，他不接受的话，佛陀就说这不应该啊，不接受这个别人提醒的话，这个要处罚啊，如法治啊，要处罚他。那如果再想要睡呢，就要洒水了啊，允许就是洗脸啊，洒水可能还不到洗脸，因为下面还有一个洗脸啊。总之大家看那个刮胡的地方啊，那可以揉揉眼睛，用水洗眼，或者是呢拉耳朵鼻子，或者是额头啊。那再来呢就是手摩门其身啊，这个摩门有按摩的意思啦啊，就是你可以拉筋啊啊。再来呢就是你还想睡的话，就走出户外去看，那慢慢的就希望把这个睡意能够驱离了啊，嗯。那第三笔资料是《触药经》，你看画线的地方很好笑啊。他说，如果你想睡哈，睡意要到的时候呢，你就把一只脚伸在床下面呢，伸出来啊，吊在那里哈。但是如果吊在那里还是睡着怎么办呢？两只脚吊在床外这样啊。我不知道啦，因为有些人很爱睡的齁，你怎么样一个头掉在那里他也可以睡得着。我以前在看这种资料的时候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我慢慢自己出家久了齁，我在看这一种不管是佛陀还是圣弟子的这种很生活化的这种对治五盖的过程呢，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是想要修行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修行的话，那从佛陀的这一种身教还有比丘过去的这一种经验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比丘其实跟我们一样的，所以我们不必想到都是圣弟子，他们也是跟我一样，克制一个睡觉呢要佛陀教十个步骤，然后不行那请你去睡吧啊，佛陀也是这样。但是前提是说，你看佛陀不会说你累齁就去睡， 第一个呢，他不会教导你说你立刻就去睡，不会，对不对？因为那个属于一种杂懒呐、啊，睡眠懒惰会一种杂，所以佛陀会教导很多方法，你克制到不能克制的时候才去睡。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才有跟自己烦恼作账的这种经验啊。如果我们只是顺着自己的习气在修行的话，永远都没有成功啊。所以这些步骤呢，其实它可以看得到，我们不断的用这种很好笑的方法来对治睡眠，但是这一种就成为一个人修道他有没有累积到这种意志力啊，可能就在这当中可以培养到意志力啊。所以我觉得用这种角度来看的话，也许这个经文就不会觉得说诶很奇怪啊。连目犍连也要用这样的方式诶啊。好，那我们回到来经文，那我们来看下一部经，下一部经。好，我们看242页啊，198啊，全经是376，大正上是250。那这部经佛陀是在王舍城啊，在王舍城，那不是佛陀开示啊，是舍利佛跟摩诃俱迟罗啊这两位大阿罗汉的对话啊，他们是在曲舍绝山啊，就是灵鹫山。那有一天清晨，这个摩诃俱迟罗呢，他从禅定起来，就走到舍利佛的住处跟他问讯，那就请问他说我可不可以有问题请教啊。那舍利佛就说可以，我知道的话就回答啊。那摩诃俱迟罗呢就问说，舍利佛，是眼睛细着外在的色吗？还是外在的色细服我们的眼睛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都是有一边，都是会细服我们吗？啊，那舍利佛就回答说，不是的啊，不是眼细色，也不是色细着眼睛啊，不是。而是什么呢？这两者的中间，因为我们有贪欲，所以我们被细着啊，就好像两头牛，一头白牛，一头黑牛。那不是白牛系黑牛，不是黑牛系白牛，而是中间的恶，有没有？是中间的这个绳子啊，控制住这两头牛。往东走往北走啊，都是因为这个绳子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也一样，我们的六根呢、啊、并不是眼睛啊，眼睛细服这个外在的境界，或者外在的境界细服我们，是因为我们内心的贪欲，有贪欲，所以把这两者内外呢连结在一起，而让我们产生烦恼啊。那这一部经我想大家很多人都听过，对不对啊？那这里有一个词哈、哦、比较特别的，就是白牛系黑牛这一句的后面最后几个字哈、哦、唯等问否，有看到吗？这个等问哈、哦、等问在巴利文就是等说啊，等说，等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有讲过哈、哦、就是如实说啊，他说等等问，是不是在巴利文呢？他是等说，等说的意思啊。等说的话就是如实说，是真的吗？啊，是如实说吗？所以最后一段呢，最后一段啊，最后一段这个是谁讲的？ 舍利弗，对不对？啊，最后一段舍利弗讲的。我们看第上面那一段哈，舍利弗答摩诃俱迟罗说，是中间的贪欲绑着啊，这内外法。那尊者摩诃俱迟罗啊，他就问回他了，他说到底是如果像两头牛绑着一条绳子，那到底是白系黑的还是黑系白的呢？哪一个才是正说？那摩诃俱迟罗就回答说，不也啊，就是佛也啊，就是不是白牛系黑牛，不是黑牛系白牛，而是中间的恶啊，就是贪欲啊。那所以舍利弗说，如是尊者摩诃俱迟罗啊，确实的，非眼系色，非色系眼啊，而是中间的贪欲是他的懒惰啊。那下面那一行也是挺好的啊，他说摩诃俱迟罗，如果眼系色或者是色系眼的话，那世尊不教人修诸梵行得尽苦边啊，因为这个内法跟外法，如果它是一个执着的根源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哦。那因为非眼系色啊，我们看下一页，非色系眼啊，所以世尊教人建立梵行得尽苦边，有没有啊？因为真正的系缚呢，是中间的这个恶啊，就是烦恼才是系缚的根本啊。所以眼呐、啊、不系色，色也不系眼啊。如果一般我们错误的认知呢，认为说眼睛就是因为去看，所以我们才产生贪，所以呢把眼睛绑起来看不到，就等于没有烦恼，这个是错误的，对不对？这个就是眼系色嘛啊。但是佛陀说不是的，那也不是色系眼，为什么呢？不是这个东西害我造业，为什么呢？你把这个东西丢掉消灭掉，那我的贪欲就会不见吗？不会啊。所以并不是外在的东西系缚我，而是我内心里面还有贪欲，所以这个贪欲是我们要着力的地方，也是世尊教导我们修梵行的原因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二行，他说尊者摩诃俱迟罗，世尊眼见色若好若恶，不起贪欲。大家注意这句话哈，你看到佛陀的眼哈，看色法若好若恶，若好若坏了哈，不起贪欲。其余众生眼若见色若好若坏，则起贪欲。这个是佛跟其他众生不同的地方啊。那我想问大家一下哈，见色，见好的色会起贪欲，这个是比较对称，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见恶的色也会起贪欲吗？起嗔啊，对不对？所以这句话的理解哈，它的解读是应该是这样啊，就是佛陀眼睛看到色法，如果他还有分别好坏的这种自性相的话啊，就是佛陀看色法，他如果还有分辨好跟坏的这种自性的话，那他就会对好的起贪欲，对不好的起嗔恚，对不对啊？所以这句话应该要这样理解了。如果我们内心里面还有这个善恶的这一种啊自性的分别的话，那我们当然对善的会懒惰，对恶的会厌恶，那这个就是落入两边啦啊，落入两边。那如果你都没有这两边的话，当然对好的不会起贪，对恶的也不会起嗔啊。嗯，这个是我看后面哈，因为我们下一部经会看到类似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哈。245页，245啊，大家看一下245啊。 245的第三行啊，这个是偈颂了哈。这个偈颂他说色声香味触及法之好恶，有没有？就是好恶啊，哈，好恶好坏。六入处常对，不能动其心，有没有？所以不管是六尘的好跟坏，那如果一个修行人他修到不动的境界呢，他是不管你是好跟坏，对他来说他都没有什么很大的分别啊，所以他不会对好的起贪，对不好的起嗔啊，凡夫才会啊。所以这一部经，我想我们回来243这一部经啊，不是，就243页这一部经最上面啊，这个应该是这样的理解了哈，如果我们不会起这样的分别，那就能够断除贪欲。那因为世尊能够断除贪欲，所以心得解脱啊。那最后呢，就是这两位善知识啊，两位正士啊，就是两位阿罗汉，他们都辗转随喜，各还本处啊，就是回到自己的地方。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